第十三篇两棵树一，我们已经看过神永远的目的以及神达成他目的的方法。神达成他目的的方法，首先是造人为器皿，盛装他自己做生命，然后是将人安置在园中生命树的根前，指明神的用意是要人吃这树的果子。然而同着生命树的还有创世纪二章九节和十七节所提到的善恶知识树。现在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两棵树的意义。神虽然要人吃生命树，神却没有强迫人，他也没有把生命树放到人里面。相反的，神给人自由的意志，让人有选择的自由。母亲喂婴孩的时候似乎是强迫他们吃，其实婴孩他们仍有自由意志，因为他们往往拒绝已经送到嘴里的食物。母亲要小孩子吃，但是他必须了解孩子有他的自由意志。神创造人给人有选择的自由，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神是大的，不是小的，只有小的人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你如果强迫别人接受你的方法，就证明你是一个小的人。你如果是大的，你绝不会强迫别人接受，你总会给人有自由选择，说你如果爱我就接受我，如果不喜欢我就可以把我忘了。没有一个大的或尊贵的人会强迫人。同样，神是大的，他这位荣耀的神是，他不是无所谓的把人安置在他面前，强迫人选择他。神乃是把人安置在两棵树跟前，使人面对选择。当我还是年轻的基督徒时，对想神为什么把人放在这么危险的情况里呢？我如果是神，我一定把善恶知识树拿走，只留下生命树，然后把人放在生命树跟前，并且还要砌一道墙来保护人的安全。神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在园子里来试诱人呢？一切的麻烦都是从这个源头来的，神为什么不把它挪走呢？神如果把这棵树挪走，我们今天就省了不少麻烦。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些问题，今天许多年轻人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可是神如果不给人选择，那他就是强迫人接受生命树。我们说了，神大的，他不做这样的事。神是尊贵很有吸引的，为着显示他的伟大，证明他的吸引力，他需要第二棵树。照旧约约伯记看，神的对头撒旦曾向神控告约，撒旦似乎对神说，约伯为什么敬拜你呢？他敬拜你只是因为你祝福他，你如果收回你一切的祝福，约伯必定抛弃你，当面弃绝你。换句话说，撒旦告诉耶和华，耶和华是贿赂约伯来敬拜他，如果不是他贿赂约伯，那么约伯必定弃绝他。因此撒旦毁谤神，如同毁谤约伯一样。神似乎这样回答撒旦，照你所能的去做吧，我只吩咐你存留他的性命，我要证明给你看，约伯不是受贿赂，乃是被我吸引，约伯敬拜我是出于他自己自由的意志。神今天仍是一样，他从来不强迫任何人接受他。当主耶稣他不强迫人跟从他，他将自己摆在人前，总是尊重人自由的选择。他似乎说，你若喜欢我就接受我，你如果不喜欢我就可以把我忘了。也许有人觉得我们是被主的怜悯所强迫才相信他的，在某种程度内我也这么觉得，是他的怜悯征服了我们，劝服我们来接受他。但是我也能很强的见证，你如果强迫我拒绝他，我仍会要他，我绝不会弃绝他。历史历代以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寻道者呢？主神站在远处，让他的子民选择，好将实际的情况证实给他的仇敌看。神似乎说，撒旦，尽你所能做的做吧， 我的子民中仍有拣选我的。我们的尼托森弟兄被监禁20年之久，从1952年一直到1972年去世，在监狱里受尽试炼和试诱，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选择，因为他的主是因为受到强迫或压力，乃是因为被他的荣耀所呼召，并受他的美德所吸引。我们都能承认，不管人给我们什么，我们绝不太宝贵也太吸引人了，他是我们独一拣选的对象。神在伊甸园中也是照着同样的原则，把亚当安置在子民两个源头的两根树面前。神要人选择做生命树的他。生命树是一个表号，指明神是那正确源头。我们如果只读创世纪第二章，就不会领会生命树的意义。然而约翰福音却把生命树所表明的生命具体的启示出来。约翰福音1章4节说，生命在他里面。15章5节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把这两节摆在一起，就会领会基督就是生命树。主耶稣神的具体表现乃是生命树，因此创世纪二章的生命树乃是神这个生命源头的。除了这个源头，在宇宙中还有另一棵树，另一个源头，死亡。然而这个树不叫死亡树，而叫做善恶知识树。在宇宙中有这样一棵树，这两棵树彼此对抗。生命树指明神这个生命的源头，知识树指明撒旦这个死亡的源头。正如神是生命的源头，撒旦乃是死亡的源头。因此我们在创世纪看见有两棵树所指明的两个源头。在研读这卷书的过程中，我们多次的指出，在创世纪一二章里，几乎每件事都是神圣启示的种子。这两棵树也和别的撒在创世纪一二章的种子一样，在圣经接下来的各卷书中逐渐的长大，并且在启示录里成熟收割。在启示录里20章10节和14节，我们看到死亡被扔在火湖里。在22章2节，我们看见生命在新耶路撒冷里。在圣经的起头，我们看到死亡和生命，到了结尾再次看到死亡和生命。在圣经的开始和结尾之间有两条线，死亡线与生命线。这两条线都是开始于创世纪而结束于启示录。死亡开始于善恶知识树，结束于火湖。生命开始于生命树，结束于新耶路撒冷。我们在得救之前是在死亡线上，得救之后我们就被摆在生命线上。生命树的内容是生命，单单纯纯绝绝对对是生命。这树的性质和结果也是生命。生命是内容，许多人也许不太清楚这个依靠的原则。我们可以用学校毕业为例子来说明。许多人今天差不多都已经从某种学校毕业，或是小学，或是中学，或是大学。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些学校毕业，但我们却绝不能从餐厅毕业。我们念书有毕业的时候，却绝不可能从吃毕业，也不可能从喝水或呼吸毕业。我们鼓励你好好念书，早点从学校毕业，却绝不鼓励你从呼吸毕业，因为这样你就会死。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思就是说，知识造成独立，生命要求依靠。我们学会了某种知识就可以毕业，并且独立行动。比方说，我可能不懂得烹饪，但是等到我在烹饪专家指点下之后有了学习，最终我就有了知识，就可以独立，不必教师的帮助，我就会烹饪了。然而关于生命的事，我们绝不可能独立，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生命。我们一生下来就毕业的时候，我们绝不能不依靠呼吸而活。 我们绝不能说我呼吸已经够久了，现在已经是专家了，我甚至能够教你怎么呼吸，但是我自己却不用呼吸了。不，不管我们年纪有多大，仍然依靠呼吸，因为呼吸是生命的事。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读乌尔的时候，神并没有给他一张地图，神没有说，亚伯拉罕，这里是你的旅程图，我要带你出加勒底的乌尔，进入美地，你只要准确的照着路线走，你就会达到目的地。没有，神只告诉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亲族和父家，并没有告诉他该往哪里去。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亚伯拉罕呢？神这样带领他，是因为在呼召亚伯拉罕以前，人类已经堕落远离神了，弃绝了神的面，他们完全照着他们的知识而活，他们没有照着做生命的神而活。所以神进来呼召亚伯拉罕从这种光景中出来，要把他带回归回他自己。神并没有给亚伯拉罕地图或指示，因为神要亚伯拉罕不断地在他面前生活行动。神的同在就是亚伯拉罕的地图，神的同在就是方向、带领和指引。亚伯拉罕如果问神，主啊，明天我该往哪里去呢？神一定回答说，孩子，你好好的睡，放心吧，明天我就做你的指导，做你的活地图。驾驶汽车的人都不喜欢人在背后指点他，然而你如果是一个属天汽车的驾驶人，你就需要一位一同驾驶的。你若有这位活神和你一同驾驶，你就可以不用地图，他就是你的活地图，是你的活向导。你甚至可以停下来让他驾驶，你可以靠近他坐着，享受他的驾驶，并且说，我何必劳苦挂心这样的转弯呢？主耶稣，你来坐。主啊，你替我开车，我只享受你的驾驶。这就是依靠生命的意思。反之，假如我学会了每一种道理，并且也熟悉圣经中的每一卷书，并且写了成千上百的信息，可以供我一生传道之用，我如果是这样，就只能给人知识树。知识不需要要求我们依靠，当你得到了知识，牢牢地记住或者写在你的记本上，你就可以远离神面，但是仍然为他做工。你有了知识，你就不需要依靠主耶稣了。主在三层天上，你在地上远处，你仍然可以供职。然而生命的路绝不是这样，有许多次我对要来的聚会里头该说什么而有沉重的负担。譬如有一次我祷告了整个下午和晚上，我说，主啊，求你赐给我话。哦，主，你的负担是什么呢？虽然我有负担，我却不清楚这负担的内容，但是那个晚上我必须说话。当我进入会所里面，仍然没有话，会众已经开始唱诗祷告了，我里面满了负担，却仍然没有话。我里面就继续祷告，主啊，你的负担是什么？你的信息是什么？主啊，你今天晚上要我说什么？一直到了我该传信息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我该说什么。甚至我上了讲台，并且说请打开圣经，那时候我仍然不晓得我该读哪一卷书。然后我说，请读创世纪，我仍不知道要读哪一章。接着我说第三章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读哪一节，直到读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我才清楚开始知道我该说的话了。于是就有一篇活的信息，从头到尾都是依靠主。我没有圣经的道理知识，我所能做的就是依靠这位活的主。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以弗所书五章婚姻的教训上。所有做妻子的基督徒都晓得，以弗所书五章告诉他们要服从自己的丈夫， 并且所有做丈夫的基督徒也知道，那一处经节也告诉他们当爱自己的妻子。然而，妻子和丈夫都达不到这些经文的要求，因为他们都把以弗所书五章当作知识树，而不当作生命树。你们做丈夫和做妻子的，不能照着知识树而活，应当凭生命树而活。妻子要说，主啊，我不知道当如何服从我的丈夫，我即使知道我也做不来。主啊，算了，我不靠自己的努力或力量来达到这个要求。主耶稣，我只停留在你的同在里，我要住在你的里面，一天24小时享受你。如果你是这样，服从就自然的从你里面涌流出来，这就是你享受基督做你里面生命而有的涌流，这就是依靠生命树。所以生命树的原则是什么呢？生命树的原则就是依靠，我们必须依靠，不要走知识的路，因为知识的那条路结局乃是死亡。第二个选择是知识树，这树是和生命树相反的。我们需要注意，这棵树是属于善恶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属于恶的知识。善的知识和恶的知识都出自于同一棵树。不管知识是善的或是恶的，只要是知识，它就不属于生命树，而属于知识树。虽然善恶知识树指明撒旦，但不是直接的指明。这棵树指明神以外的一切的事物，然后间接的指明撒旦，因为撒旦乃是躲藏在一切神之外的事物的背后。撒旦喜欢隐藏他自己，因此知识善恶树就间接的代表撒旦。撒旦不像神那么坦率，神总是坦率的，并且是正面而来。然而撒旦都是狡猾的、诡计的，他总是躲在背后。撒旦如果要找你的麻烦，他不会公开的、老实的做，他乃是狡猾的，借着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或世界的一部分，譬如百货公司来烦恼你。有的时候他甚至利用圣经，借着其中的死的字句来困扰你。我们不要忘了，犹太宗教徒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怎样用圣经把主耶稣定了死罪。因为撒旦是狡猾的，知识树并不直接指明他，乃是指明神以外的一切事物，包括美好的事，甚至合乎圣经的事，以及宗教的事。不管是好是坏，只要不是神自己，都会被撒旦利用。我们需要看见，在神之外一切的事物可以分为知识、善、恶这三类。假如你打算做一件好事，然而在你灵的深处却觉得不要碰也不要做，你不信服里面禁止的感觉，你就去和长老说，弟兄，请看我心里想做的这件好事，这是件非常好的事，但是为什么我去做没有平安呢？长老可能会说，不管你里面平安与否，你都该做，因为那是件好事。如果这个长老弟兄是这么回答，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知识的长老，他不懂生命的原则。一个正确的长老该说，弟兄，我们绝不可以跟着善恶知识树走，我们的原则不在于好坏对或错，我们的原则乃是生命，不要应用善恶的原则，乃要与生命的原则合作。如果你里面没有平安，那就表示生命之灵不赞同你的打算。你如果肯，你就必能得着生命。我要请问你，你过去没有一再重复这样的经历吗？什么时候你照着善行动，你就被杀死，你就经历死亡。然而你如果照着里面的生命行动，你就得着更丰盛的生命。知识善恶树首先是指明被撒旦利用的一切事物，不管这些事物是好是坏，它不是直接来指明撒旦，因为撒旦喜欢躲藏。 当撒旦第一次进到人里面的时候，他不是公开的来，他乃是取了蛇的形状而来。在圣经的开头，蛇非常灵巧，在表面上相当的吸引人，不像在神咒诅下丑陋的蛇。当夏娃和蛇交谈时，他不知道撒旦在蛇里面。在这一件事上隐含着撒旦出现的原则，撒旦永远不公开的出现，他乃是诡秘的隐藏的出现。我们也可以从福音书中彼得的事例中，我们看到撒旦诡秘出现的另一个例子。彼得是个诚实忠信的门徒，非常爱主耶稣。当主说他要去钉十字架时，彼得说：主啊，神眷念你，这一件事绝不会临到你。主耶稣却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表面上说话的人是彼得，事实上是在彼得里面的撒旦。当犹大出卖主耶稣的时候，撒旦也在他里面。犹大被撒旦充满，所以他被称为魔鬼。我们从这些例子能看见，撒旦绝不明明白白的行动，他总是狡猾的用别的人事物来做掩饰。你也许会说，那不是撒旦，那是我的太太，那是我亲爱的丈夫。然而我们的妻子和丈夫都会被撒旦利用，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小心。知识树的内容是神以外一切的事物，甚至连神所漠视的圣经和神所颁赐的律法，都会在字句上被撒旦利用做了知识树。甚至你今天对基督的经历也会成为明天的知识树。我们已经举例说明，有一次我怎样完全依靠主传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篇信息的经历。然而假如我应邀到别的城市讲道，我对自己说，我曾经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过这么好的一篇信息，我想我可以再讲一次。我如果这样做，那么那篇信息就成了知识树。两个月前这篇信息是生命树，现在按着知识再说一次，它就成了知识树。同样的原则，你向主做了一次活的祷告后，可能也有同样的经历。有一天晚上，你可能靠着主做了一次活的祷告，因为那个祷告太好了，太活了，因此你就决定下次祷告聚会再重复一次。可是出乎意料的，那个曾经是生命树的祷告现在成了知识树。因此就是活的祷告也能成为知识树，并且就是一本圣经对我们也可能是两棵树。你如果依靠主运用灵接触神的话，那么圣经就是生命树。然而你如果运用心思把圣经当成一本字句的书查考，圣经就成了知识树。我们可以使字句的圣经成为知识树。主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仅仅查考圣经是到知识树那里，借着神的话接触主是来到生命树这里。绝不要使圣经成为知识树，总要保守圣经是生命树。决定的因素就在于你读经时你是否向主敞开依靠主。你如果不依靠他，那么你所得的一切就都是知识树。你如果依靠他，你所得的一切就都是生命树。千万不要认为创世纪二章讲的两棵树是古代的历史，创世纪二章不是过时的记载，它乃是两个神圣原则的活及时的属天的启示。因为生命树是生命的树，所以性质和结果都是生命。因为知识善和恶都属于死且带进死，所以善恶知识树的性质和结果都是死。凡一切不是生命的事物就是死，结果也是死。实际上善恶知识树就是死亡树，但是它不叫死亡树，却叫做善恶知识树。死亡不仅在恶的背后， 也在知识和善的背后。善恶知识树是个诡秘的称呼，因为撒旦总是喜欢隐藏他自己。撒旦乃是掌死权的，善恶知识树实际上乃是死亡树，所以这树就指明撒旦。